谢神灵，今天是你的安息圣日。虽然我们没有像别的教派一样有高大又美丽的会堂，虽然我们也没有很多的众人聚集在一起，虽然我们也没有很多的那些金钱或是其他的那些财富来建造这样的一种大的会堂，我们只能够透过现在的网络，我们把它铺设，约集所有的愿意爱慕你真理的人，大家在你的面前敬拜。但是我们有神你的圣灵与我们真正同在，你的真理的这样的宝贵师与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圣灵的充满，我们更有神你的圣灵赐给我们的一切真理，这些真理能够让我们能够走上生命的道路。我们也感谢赞美你，你赐给我们一个真正清心祷告主的这些人，他们愿意一起来跟从主耶稣基督，听从他的教导，按照神你的话语来实行，来得到神你真正的喜悦和帮助。求你继续来眷顾我们，让在远方山东的旷野的这一个诸弟兄诸传道，他在今天的这样的一种野外的这样的敬拜里，愿你继续与他同在，让他在可能有炎热或是其他不舒服的状况下，他能够坚守，能够赐凉风美好的天气，使他能够在今天与我们一同来持守神你的圣安息圣日，赐给他真正的喜乐和平安，赐给他真正的这个帮助，也赐给在远方的福田的这个姐妹，尤其在爱婚家里的这些人，让他们一家人跟他同在的人都得到平安和喜乐，也帮助远方的阿 Ken 他在他的家里面的聚会得到神你的眷顾和平安，也帮助我们在今天从早到晚我们在一起的敬拜和聚会都得到神你的同在和祝福，愿荣耀来归给你。我们把底下的时间交给你的圣灵，让你圣灵亲自带领我们，让我们所演讲的，让我们所听的人都得到造就和鼓励安慰，最主要的就是神你的名你的真理能够透过今天我们所传讲的被发布出来，被人家所知道，被人家所听明白，而且能够愿意来奉献感谢归给你，这是我们最大的祈求，愿荣耀来归给你，靠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听今天的段落是马可福音第15章16节至41节，以下我们请林传道来为我们讲解。
好的，奉主圣名，我们今天来看马可第15章16节以后谈到耶稣的被钉十字架的过程，以及最后他的死亡的过程。在谈这段之前，我们先来回想整个福音书里面所提到的一些事迹的内容。马可是整个四个福音书里面唯一没有提到耶稣的出生的。我们在马太、路加跟约翰，我们都会提到耶稣的出生，或是说耶稣的由来。像约翰福音的话，他不提家谱，他提到耶稣就是从神那里是道成肉身而来的。马太跟路加都会用家谱来证明，一个证明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一个证明他是亚当的后裔。但是我们在马可的时候，我们发现到他只提到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以这个开始就提到说约翰的出生来到啊，约翰的来到啊，在旷野里面。那耶稣他的出生，他的家庭背景，马可完全不提啊，他完全不提耶稣的在出来传福音之前 耶稣的这个他的自己的个人的资料。但是我们发现到在马可最后结束的时候，他提到耶稣最后的死跟复活的时候，他的内容基本上跟马太差不多。马可的记载的这些内容大概很多细节上跟马太都是一样的，很多的是很类似的一个内容。再来，四个福音书都会同样提到耶稣的死，都会提到耶稣的死，以及会提到耶稣最后的复活问题。也就是死跟复活是四个福音书都会去提的，但是耶稣的出生、耶稣的家庭背景，四个福音书不见得有的有提，有的就没有提。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耶稣最后的死亡的过程，以及最后谈到他耶稣的埋葬跟复活那这个是整个四个福音书里面他最重要的一个主题。也就是耶稣的死跟复活他所代表的意义，这个是整个四个福音书他们都要一再的强调的。当然记载的过程中会有一些差异点，每一个福音书对耶稣的死跟复活的这个实际的细节的描写虽然很多是一样的，但是都有还是有一些小细节的不同那各个小细节的不同有他们各个强调的中心点。今天我们来看马可，马可几乎大概是最少跟其他福音书特别添加上去的东西，他很少有特别添加不同的东西。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比较马太跟马可，他们两个内容几乎都一样，而马太还加了一些东西，马可基本上没有加什么东西。他大概有加上去的比较独特的一点大概就是在15章的21节，他对于那一位帮耶稣背十字架的这一位西门他特别强记载的说他就是亚历山大和鲁胡的父亲，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是从乡下来经过耶路撒冷这个地方，这是他提到的这两点。也就是说这个西门帮耶稣背十字架的这个西门呢，他特别是有两个兄弟兄的一个父亲，亚历山大跟鲁胡，表示这两个人是马可福音所要写信所要到的这个罗马的教会。罗马的教会这两个人大概他们都认识这个人，因为鲁胡这个名字他在罗马书第16章13节保罗在写给罗马教会的时候也有提到鲁胡这个名字表示鲁胡这个人他是在罗马教会的那亚历山大应该是他的兄弟，所以这两个人应该是受信者，罗马教会的人他们都认识的。然后提到他们两个的名字，他们两个这两个弟兄的父亲就是西门，这个人呢替耶稣在最后的这一条背十字架的这条路上，他替耶稣背了十字架，这是大概是马可他特别一个的记载的内容。实际上也有这一点我们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出来，因为在前面第15章提到耶稣在比拉多前面他来受审判的时候，那耶稣受审判的时候特别提到有一个用词就是总督府，那总督府这个字基本上它是拉丁文，这个字是一个拉丁文那表示说它是由这个拉丁文转为希腊文，这是马可福音有几个特别用到拉丁文字的这个中间的一个文字都证明说马可他确实是写给在罗马人是用拉丁文的，然后他会用了几个拉丁文他们常用的 而这几个字是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没有出现的。那这个而且又提到了是在罗马教会里面的人物，所以我们可以证明受信者是罗马的教会。那罗马的教会，罗马的人，我们都知道他们罗马人对于罗马的刑罚十字架，这个刑罚他们很熟悉，这是他们在定一个有关于特殊罪行的人所要用的十字架的一个模式。那这个在我们在上一次有提到了。那定十字架的，我稍微讲一下他们古代人怎么定十字架。他们古代人定十字架的，这个人被审判定有罪，然后要定死刑，然后把他用十字架把他定死刑的时候，他第一个他会抓到监狱的里面，在用在一个柱子的上面，他们把它绑起来，然后用那种鞭子，这个鞭子比较独特，它的鞭子的尾巴带有铁器，所以一般有人称作这种鞭子叫做蝎子鞭啊，因为蝎子的那个尾巴像那个一个钩一样。那这个皮的这个鞭子后面最尾端，它也绑了一个铁片。那这个铁片，当你用甩在人的身上的时候，它就会把人的皮肤鞭打之后，会带成一条一条的条状的一种痕迹，那甚至会让人的表皮开始破裂，然后流血。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钉十字架是基本上不把人杀死，它最重要是要让人透过流血，不断的血液流出来，到最后当人的血液流出来超过20%到30%的时候，人就会死亡窒息，因为人的血液不够啊，他的运输的血那个氧气不够的时候，人就会窒息而死。这个是一种很痛苦的，慢慢人的血是慢慢的流出来，不是大量的一下子流出来，而是慢慢的透过身体的表面的皮肤破裂的血液的流出来，还有被电的手跟脚的这个伤口的血液慢慢的流出来啊，然后最后窒息而死。所以他们第一个会鞭打，透过鞭打，这个鞭打非常的痛，因为是像一个不是只有皮鞭在鞭打，皮鞭鞭打的话会造成人的表皮凝血，会凝血，会淤血，那大概会流血的话也是非常的浅，不会很深，伤口不会很深。那但是如果这个罗马人的鞭，他那个鞭打的话会让人的表皮破裂，甚至的真皮都会破裂，然后会流出血来，而且这种他不是鞭一次两次而已，他是全身都鞭打，所以这样的鞭打非常的痛，而且那个血会一直流出来。那大概基本上的人他会这样鞭打完之后呢，就送到要钉十字架的地方，然后把它钉十字架，然后在日头下大概曝晒2天到3天，它就会自然死亡。但是在这里的记载，我们发现到从16节开始谈到20节，他们对耶稣的鞭打的过程中，他添加的一些内容，这些内容是我们发现到由罗马人基本上他不会对其他的人会做这些事情。也就第一个，他叫起了前眼的鞭。一般鞭打的话，他们不会做这样叫前眼的鞭营来看这个人被鞭打。一般大概就是会有一负责鞭打的人，以及还有大概就是一两个队啊，一队啊，一队大概顶多是50个人不会全部的金眼。这个全部的金眼这个字哦。是在这个是一个罗马人他们计算军队的一种名称，有的人称作这个叫做三连队， 罗马人一个连队大概是200个人，那三个连队大概就是600个人。那这个字也出现在马太27章跟约翰的第18章啊，还有使徒行传的第10章、21章跟27章，这里都谈到有一个营队啊。那这个营队就是600个人。我们就台湾人，台湾的军队一个营哦，大概也大概如果是满营的话，大概是500个人左右了啊。大陆我都不知道了哈。那这个罗马人他们的这个营一个营啊，就是三个连队，大概都是600个人。他把600个人全部叫起来啊，这个是表示他有一种故意，这是故意的啊。表示因为他定罪的名称是犹太人的王，耶稣被定十字架的罪名是因为他是犹太人的王，也就是他是反叛罗马队的罗马人。犹太人的王可以，你要经过罗马人在罗马的议会通过，然后把这个犹太这个地方分封给他，他才可以称作犹太人的王，就像我们说的大希律王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你不是经过罗马人而自称为王的，那你表示你是背叛罗马人的。所以耶稣被称为犹太人的王，表示他是叛乱的一个首领。那叛乱罪就罗马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罪，而且是我们知道他现在是在犹太地耶路撒冷。那这样一个被定为犹太人王的这个罪行的人，他要呼召全营的人，那表示他就有教育这个全部罗马兵丁，对于背叛者你就应该是这样做。也就是说，就像今天我们对军人说啊，这个是叛国贼，那叛国贼就要理当要在众人面前被行刑，然后杀死啊啊！所以这个他有教育军队的一个目的，第一个是教育军队的目的，第二个他把他穿上的紫袍，戴上的冠冕，不过这个冠冕是用荆棘戴上去的啊。我们知道罗马人的国王啊，他们的贵族或是国王啊，他们是穿紫色袍的啊，紫色袍，因为紫色这个在罗马人来讲，这是一个高贵的，非常高贵的。那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里面有谈到这个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那他到了这个菲利比的时候，碰到了尼底亚这个人是卖紫色布的，因为紫色衣服是只有贵族人才能够穿的啊，贵族人啊，你不是贵族，你不可以穿紫色的衣服啊。那穿紫色的衣服表示他是成为贵族或是成为国王，跟我们中国人不一样啊。中国人皇帝在明朝跟清朝的时候，我们是以金黄色金黄色的衣服当作是这个皇帝的衣服，只有皇帝或是皇族的人，也就是说像王爷或是王子贝勒爷，他们才可以穿这种金黄色的衣服。那这里呢，把耶稣特别穿上紫袍，因为他们戏弄他，称他是犹太人的王。一方面穿上紫袍，戴上冠冕，表示他真的是像有这个罗马人的贵族一样。但是他是被称为是犹太人的王，他又是背叛者，然后又拿了一个杆子啊。我们和本把它称作苇子啊，苇子这个就是一条长的一个杆子啊，不是木头的啊，这个是像芦苇草一样的那种长杆子一样。 那这种杆子可以很长啊，大概它被截断一这个蛮长的一个杆子。那这个杆子在有个地方有人认得说，这个杆子也拿在他的手中，像一个权杖一样。那这里他不记载他拿了权杖，反而说这个杆子像权杖的一个杆子呢，是来打他的头。其他地方经文是说啊，这个是他的权杖，比如说他戴着冠冕，穿着紫袍，又拿着权杖，都像一个王子一样。但是这里是权杖直接来攻击他的头。我们知道人的头是代表人的尊严，就是人的脸面。十九节开始就原先前面来讲是把他抬为至高的，现在开始把这个至高的人开始来羞辱他。羞辱的第一个是拿一个苇子来打他的头，让他失去了脸面，再来吐唾沫在他的脸上。那这两个都是一个当代的人最认为是羞辱的，羞辱人的一种动作。好，做完这两个动作，又特别又屈下膝来拜他，所以这个是一个像一个行动句。我们现在的人很喜欢用一种行动句来表达他所要传达的意义。经文所记载的实际上也像罗马人他们在演一个行动剧，来表达今天这个犹太人认把他称为是犹太王的，今天被升为至高的人，在罗马人的眼中他是一个最被羞辱的，最被看不起的这样的一种人。所以整个目的，整个戏弄的目的，在一般的被钉十字架的人是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但是这里他的经文的目的是来谈到犹太人认为，如果他们是信主的，他们认为是最高的、最好的，是神所差来的。罗马人可能把他们看为这是最卑微的、最被他们看不起的。那透过这样的一个手段，啊，他来耻辱了他们犹太人所看为高的事情。做完的事情，然后脱下紫袍，穿上自来的衣服。那我们知道耶稣实际上他是一个拉比，耶稣是一个拉比，大概他会穿拉比的衣服，拉比的衣服会穿里衣跟外衣，大概他们耶稣会穿两件衣服。那其实一般的犹太人有很多，如果男丁的话大概只会穿一件里衣啦，他们大概很少人会穿外衣，有钱人跟拉比的会穿外衣。但是耶稣他是拉比，他耶稣大概会穿一件里衣跟一件外衣。那这个衣服等一下我们会提到，那他不带出去把他钉十字架。经文就记得来提到耶稣钉十字架的一个过程。十六节提到耶稣从一个最犹太人认为是，如果他真的是一个犹太王而被羞辱，成为一个极为卑贱的人的羞辱开始，来记载耶稣的钉十字架，一到耶稣的死的时候，最后死我们知道他记载，特别耶稣是放在这个约瑟。约瑟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尊贵的义士，那是马太记载的话，把他称作他是一个财主，也就是他是一个有钱人，他又是犹太人，他们七十个义士，七十个义士，也就公会里面，我们知道公会开会要七十个义士开会来开会，那这个约瑟是这个七十个公会成员里面的一个议员，他是一个议员，而且他是一个尊贵，表示说一般的人对他非常的尊重，表示他是讲话非常有分量的一个人，他又是一个财主，又是一个有钱人，所以名声有了，财富又有了，而他为自己所准备的坟墓，这个坟墓他又是在山洞里面凿出来的，表示这个坟墓也是一个非常贵重的，有身份的人才可以埋的， 文前后我们发现它是一种做故意做一个呼应。原来最高贵的一个人被罗马人把他看作是最低微的人，开始记载耶稣的钉死之架，一直到耶稣死后他的埋葬是埋在一个最尊贵的人的坟墓的里面。这种身份的转换，这是作者我们知道马太或是马可他们都在强调耶稣的死的这个过程的转换有他的目的，表示耶稣到底他是一个尊贵的人还是一个卑微的人，那就在于看你是站在什么样的角度来看这位耶稣。世上的人今天来认识耶稣是看他站在什么样的地位，他才能够来看明这位耶稣到底他是谁。就一个不信的罗马人，耶稣是最卑微的人，他们可以打他的头，吐唾沫在他身上，可以去戏弄他。但是如果就一个相信耶稣的等候神国的人，真正的认识神国的人，那这位耶稣是最为高贵的，他是神所差来的，他是神的儿子，他也是神今天在犹太人中立为以色列的王的那一位。所以认识这位耶稣就在于人站在什么样的一个角度你来看这位耶稣。如果你受今天我们用基督教来看耶稣也一样的，如果你是接受今天传统的基督教用三一神观来看这位耶稣，那你会看耶稣他是那一位天上的神，他跟那位阿巴父神他认为是合一的，就是同一个啊，耶稣就是那一位神。但是如果我们站在耶神的角度，他差派他的爱子来到世上来成就他救赎的大功的，那这位耶稣就是他所差来的仆人，是他的爱子，是他成就他救恩的那一位，最后被他升为至高成为在天上的大祭司，也是以后神国里面的那一位至高者。所以人站在什么角度，人就能够用什么的角度来认识这位耶稣基督，这只是一个观念上的改变，没有什么难题。认识这位耶稣就在于你的观念的一个改变而已。就如同我们说什么叫做悔改，悔改我们常常说原文都认识这个字，原来就是心思的一个转换。心思的转换就现在的角度的讲法就叫做你观念的改变，只要你观念改变了那就是悔改，也就是你原先不认识你的罪，你不知道神定为罪的律法是怎么讲的，你不知道或是你不承认，你知道你也不承认，那个叫做你有罪。今天你因着律法你知道了什么叫做罪，你也认识了罪，愿意按照律法来认罪，那这个叫做悔改。那这个整个过程我们就叫做观念的转变。同样的，今天我们来认识这位耶稣，罗马人认识的耶稣的观点是站在罗马人的观点，信主的这一个约瑟他是站在他知道他盼望神国的临到的，他就能够接纳这位耶稣，他来为耶稣来埋葬。所以只要这一个观念的转换而已，今天我们认识这位耶稣，只要你有个新的观念来看这位耶稣，我们就可以更加的明白神为什么要透过这位耶稣来拯救我们。好，我们继续来看耶稣的钉十字架。21节以后谈到，我们刚才有提到西门来被勉强来跟耶稣同行来背耶稣的十字架， 啊，因为耶稣被鞭打，而且我们也知道耶稣啊，圣经记载他非常的啊瘦弱啊啊，他没有他的脸啊，非常的憔悴，表示耶稣他不是一个身体很健壮啊，然后又被经过鞭打流血，所以他大概没有能力去背他的自己的十字架。一般的人被钉十字架的人一般都是要背自己的十字架，罗马人不会替他背。那耶稣因为背不起十字架，他们是勉强西门替他背。这个勉强西门为什么要记载这个东西，其实可以让我们思考到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有提到说，罗马人若勉强你走一里路，你就陪他走两里路。这是在罗马的律法里面的规定，他们可以允许勉强他们所看到的任何一个老百姓来要求他履行为帝国而行出一个付出一个劳力。所以西门就是被勉强的，然后他来替耶稣来背十字架，这个是在当时罗马律法他们可以这样去做的。所以西门就也说他，你说他很倒霉，也确实很倒霉，就被勉强来背十字架。但是也相对的，我们看到西门表示这个西门这个人，他应该是蛮强壮的，啊，那他就能够替耶稣背十字架。但因为他能够替耶稣背十字架，也被圣经就记载进入到圣经的里面了。圣经会记载人名，表示他都有非常独特的意义的。西门因为背耶稣的十字架，他就被记载进来了。当耶稣不能够行的时候，西门替耶稣行了这件事情。实际上在耶稣一辈子我们所记载的过程中，我们特别要去纪念这件事情。当耶稣还活的时候，他没有一件事情说耶稣他不能够做的。我们看到很多的人来求耶稣，耶稣都可以去为他们解决这些事情，不论属天的难题或是属肉的物质的问题，耶稣都可以解决，甚至最后死亡耶稣都能够解决。但是耶稣到最后他十字架的时候，这条路上他确实不能够自己背他的十字架，他的肉体太软弱了，软弱到他不能够背他自己的十字架。而这位西门他就来替耶稣，因着他肉体的软弱，就替他背十字架。这件事情被纪念了。今天我们也一样，没有一个人他的肉体是永远是刚强的，他的肉体是永远能够胜过中各样的考验的。那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能够及时的帮助。西门虽然好像看起来他是被勉强的，但是他因着这个勉强，他有机会就背了耶稣的十字架。今天我们也一样，我们的弟兄的软弱有时候不是我们就是想背，不见得我们就能够背，有时候就是刚好神愿意把这样的担子，将我们的弟兄的身上的担子有时候就把它拿到我们身上来背了。那我们就应该因着这样的爱来为我们的弟兄来付出我们应该要付出的代价。当他们背十字架是到了哥哥他，这个哥他是在耶路撒冷的南边西南边一个小山头啊。那也就是说这个是当时他们称作是骷髅地，就是埋葬死人的地方。埋葬死人大概就是比较卑微的人他们埋葬的地方，埋葬死人的地方，骷髅地。那我们知道犹太这个他们钉十字架的过程中，因为这个钉十字架非常的痛， 把一根那个钉子钉在人的手臂这个手掌这个下围跟人的脚的脚踝那个地方会很痛。那很痛的时候，有罗马人他们会用一种墨药调和的酒，这种东西它有麻醉还有减低痛苦的效果，会让他来先喝，让他有一点晕晕沉沉的，然后他被钉死之下的时候他才不会反抗那么大，他才能够顺利被钉死之下。再来，罗马人他们一般在他钉完十字架的时候因为他们会钉十字架的时候不可能给拿水给他喝，他们会拿醋，这种醋会让人有一点解渴有一种解渴的一种效果目的呢，其实解渴的目的是让人能够钉十字架的这个钉刑会延长，也要让它保持清醒，让它更痛，让它那种痛苦的时间会更长。如果你不喝这样的酒的话，很容易它就昏迷过去了。所以喝醋有一种让人清醒，也有让人解渴，但是呢，让你这个受十字架的苦难的时间会延长，不会马上死亡。好，这个是在当时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一般会去用的。但是我们发现到，第一个，耶稣对于这个墨药所调和的酒，耶稣不要，他不要，表示这个痛苦耶稣愿意承受。别人钉十字架会太痛了，他宁愿喝那个酒让他自己有昏昏沉沉，不会那么的痛去承受这个十字架的钉刑，但是耶稣他因为很清醒的来承受这个痛苦，他是很清醒的，他明白，他也知道身历其境的来接受这样的一种痛，所以他不愿意喝这个酒。同样的，我们看到耶稣当他要呼喊完之后，有人把这个醋送到他喝的时候他耶稣是沾了一下，耶稣有沾了一下就死了。在其他经文是说，当耶稣沾完之后就马上就气绝而死了，他没有因为沾完之后还继续等，还要继续承受这个痛苦，没有，他反而是一沾完就死掉了。而罗马人是让他沾完的时候希望他能够继续承受这个十字架的苦难，能够受更长久的这种钉刑的痛，但是反而耶稣是尝完之后就死掉了。所以这样的记载跟一般的人钉十字架确实它有很大的不同的地方。再来我们看，从二十四节开始，他来钉这个十字架的时候是研究他的衣服。那我们知道耶稣的衣服是有外衣跟里衣研究他的外衣跟里衣。那一般的话，一般外衣比较贵重所以他们会直接就研究他的外衣。那里衣呢，直接圣经是记载，其他经文就说直接把它撕了因为里衣的价值比较低，所以他们就直接撕成一块一块的就这样分了。但是外衣比较贵重就直接外衣就直接研究很分鞋去凑到签就可以得到那一件外衣。这里开始记载的地方，很多经文跟我们在诗篇第二十二篇所记载的有很多是耶稣的受难篇里面所记载的是一样的。马太跟马可都记载了三个地方，第一个地方就是这里研究他的衣服，这是跟诗篇第二十二篇的第十八节是一样的。再来， 二十九节那里有谈到说，人经过那个地方来怒骂他，来摇头说啊，你这个是拆毁圣殿的，三天又要建立起来的这样的人。这种怒骂耶稣的，这个是跟诗篇第二十二篇七节跟八节啊，弟兄来怒骂啊这个受难的人一样。这一个地方就是耶稣在最后死架要死的时候所呼喊的那句话啊，是以罗伊以罗伊啊，拉玛各巴各大尼，这个句话啊，这句话就是诗篇二十二篇的第一节啊，诗篇第二十二篇的第一节。所以三句话都是跟诗篇二十二篇第一节第七八以及第十八节啊，都是有关联的。这种受难的一种引用啊，这个马太比较强调，他来强调说，这样的引用都来一一的来应验啊，耶稣啊是要应验经上所说的话。我们马可福音的第二十八节后面有一个古卷说，在此有说要应验经上所说的，他列在罪人之中。这个是第七世纪晚期的时候加上马可的，这是马可加上马可，这是一般人可以知道的，这不是马可福音原先所记载的内容，这不是哈。而这句话是出现在路加，这是出现在路加的，那也就是他引用把路加的经文拿来放在马可的。以后这个经文我们在第十六章的时候我们会去详细来谈论这些内容。很多马可最后都是加上一些马可原先没有的，而是其他的福音书啊，有的把它加到马可上面的这样的话。不过因为马可本身他在描写的过程中他并不去特别强调这些经文跟旧约之间的应验点，他不特别去强调，虽然有一些经文是一样的，但是他都不点出来。那如果你作者你是熟悉圣经的人，你大概可以从马可的文章的里面，你去从旧约中你自己去寻找，你自己找得到那作者不特别去点出来，他不像马太啊，马太跟路加大概都有这样的一种用法，特别会去点出来，点出哦某一些经文它是跟旧约地方是一样的啊。但是在耶稣死的过程中，马可他并不去做这样一个记载，他反而是强调的是在于说受信者是罗马人，而罗马人很清楚整个定刑的过程中，所以他会把定刑的那一些细节的地方他都会写出来，他都记载了，表示说耶稣确实被定死了，这是来证明耶稣确实是被定刑了，而且当时罗马人也都能够去证明耶稣确实是死了，耶稣不是假死的，其实这个都有他的目的的存在。二十五节记载耶稣定十字架的时候是几，这个，四出，这个大概都是早上九点，大概早上九点，但是我们以前有提到说马可特别提到时间点，从早上九点到中午到下午三点，他这个时间点他都有去强调。那实际上你说耶稣定十字架的整个时间大概六个小时上下了，这个在罗马人来看，罗马人来看定十字架而六个小时就死的很少，很少，这是很独特的，然后特别提到说耶稣的罪状是写的是犹太人的王，犹太人的王在马太也有提到，不过我们有强调说马可他特别把犹太的王一次又一次的去重复的强调，所以在比拉多受审的时候提到三次，戏弄耶稣的时候再讲一次，定十字架的时候又再讲一次， 所以犹太的王刚好就被强调了五次，这是一种故意强调法，表示说耶稣是因着犹太人的王而被杀了。犹太人的王就以色列人的角度就是弥赛亚，就是弥赛亚，耶稣是因为弥赛亚的这个身份被杀死的。就罗马人的角度叫做犹太人的王被杀的，他是背叛罗马人。但是如果就犹太人的角度，他就是弥赛亚的角度而被杀的。所以马可他特别要去强调，今天如果他是一个犹太人，他就知道犹太人的王就是弥赛亚，他们的弥赛亚被杀了。耶稣不是用其他的身份被杀的，而是在他是基督的身份，弥赛亚的身份被杀的。特别又把两个强盗跟他同钉十字架，这个记载一个在左在右，这个跟马这个路加是记载的是一样的一个重复的记载内容。那这样一个马太跟路加大概都有记载这个耶稣两边，甚至约翰，甚至约翰都有，四个福音书大概都有提到耶稣跟两个强盗被同样被钉十字架的。但是路加是比较独特的，路加有特别去记载这个两个强盗有一个跟耶稣的对话，但是其他的福音书都没有，马可这里也没有记载。将定完之后，从29节一直到32节这段内容里面，特别记载耶稣大概六个小时的过程中，特别记载耶稣被人家所怒骂。我们要知道哈，被钉十字架就基本上来讲是杀人罪跟背叛罪，所以他们钉十字架的目的是有一种像我们中国人被砍头是在市集的里面被砍头，在市集的里面砍头就表示他犯了什么的罪，有一种杀鸡儆猴的意思，让观看的人说你们不要犯这样的罪。所以一般被砍头的人，或者说今天罗马人把人钉十字架，那表示他是罪该万死，他是罪应该死的，而罪应该死的人表示他是一个罪人，罾人的话就应该被人家唾弃，所以一般的人对那个被钉十字架的人会怒骂他，会怒骂他，认为他是理所当然的。当然如果你是杀人的，杀人家把人家杀死，或者说你有犯了其他的罪，很严重的罪行被杀，那是你是应该的，你受人家怒骂是应该的。但是29节到32节作者一样的特别来记载耶稣为什么被怒骂，到底他被怒骂的理由是什么，他就把它记载下来了。记载的内容从29的下半节，第一个理由是你是拆毁圣殿三天又建造起来的，怒骂的第一个理由。那这个理由我们在14章里面有提到，我们暂时有提到过了哈，不是耶稣要拆毁圣殿，而是犹太人自己已经把神的殿拆毁了。那耶稣三天要建造神的殿，这犹太人也不了解，但是他们用这个东西来怒骂这位耶稣。好，那我们反面来讲，耶稣是为什么而死的？他是为建造神的殿而死的。今天我们用一个已经信主的人来看这段经文的话，我们的主是为建造神的殿而死的。那我们要回到说，神的殿的目的是什么？整个神的殿的目的是让有罪的人他得以有机会得以挽回 然后能够来敬拜神，这是圣殿的第一个目的。也就是我们在西乃山上的时候，神为什么要颁布律法，叫以色列人建造一个会幕？会幕的第一个目的是让这些有罪的人能够透过会幕，他得以被挽回，能够来亲近神，免得他因着罪而死。第二个，你没有罪的人，你也应该要透过这个殿，你能够得以跟神亲近，来敬拜神。所以圣殿这两个功用，今天我们也透过耶稣基督，今天我们都是因为耶稣基督，我们罪人能够得以来到神的面前，得以被挽回。另外一个功用，也就是透过当我们被挽回的人，我们不再犯罪了，当我们不再犯罪的时候，也要透过这位耶稣基督，我们能够来敬拜这位神。耶稣是为了这个而死的，所以他成为我们的主，也就是他被辱骂的理由。而他们嗤笑耶稣说，你可以救你自己，你从十字架下来吧，你既然能够建造圣殿，拆毁圣殿，有那么大的能力，你就有那么大的能力把你自己从十字架救下来。他们来耻笑耶稣，你既然能够建造圣殿，那我们知道这个圣殿建造46年了，到耶稣这个时候建造46年了，结果耶稣一个人能够把它拆毁，又把它三天后建成，他们就用这个东西来耻笑耶稣，你能力那么大，你就能够救你自己吧。第二点，我们看到的是祭司长跟文士也这样来嘲笑他，他说了一句话，他救别人不能救自己。第二个，他谈到说，你是一个以色列的王基督，你就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那我们看见，我们都相信你就是以色列的王基督。他们耻笑耶稣的两点，救别人不能救自己。我们知道整个福音书都提到，耶稣在世的时候各样的病痛甚至死亡，耶稣都能够拯救。但他们笑说，既然你能够救人，你也能行出很多的异能，你为什么不能够在今天你在十字架上，你来行出你的异能，让你从十字架上面下来呢？你为什么不做呢？你做出来了，你就能够来证明，我们就来相信。实际上如果今天耶稣真的从十字架下来，你说他们会信吗？我认为他们也是仍然不信的。实际上耶稣对这样的事情，有关于行神迹而来相信的人，耶稣说有 早就有约拿成为他们的记号，如果不信约拿那个记号，他们也不会信这位耶稣基督。如果他真的是从十字架走下来，他们也不会信。所以这些人他们的心刚硬到这种程度，他们来耻笑这一位主，不愿意在十字架行出他的大能来，来救他自己。好，最后那个定是同定的人也来讥笑他，这是一个更大的一个讽刺啊！这些定被定十字架的人，他们是有罪而被定十字架的，却看到这一位没有罪而被定十字架的人，他来耻笑这位耶稣，这是非常荒谬的啊！这些罪人因为他们自己罪被人家钉十字架了，竟然还去耻笑那一个没有罪而被钉十字架的人，那表示这些同钉的这些人实际上他们真的是罪该万死，他们连最后一个机会都不能够把握住。作者在这里强调，耶稣曾愿意承受这样的一种羞辱，而如果他要证明他自己是基督， 他实际上最大的神迹就可以从十字架里面他显出大能，从十字架里面走下来，他经过死而复活，他自己去证明他自己。一般的人大概认为这样的话是最好的，自己去证明自己是从死而复活，但耶稣就不要，耶稣就是不要做这样的事情，他从来不愿意越过神的权柄。所以从33节以后开始，我们发现到耶稣他就是不愿意做这件事情之后，他把自己当作是一个真正的一个人，他是一个真正的人。所以从中午一直到下午三点的时候，这里提到遍地都黑暗了，福音书里面都会去强调到耶稣最后的时候死的时候是遍地黑暗。我们知道黑暗的意义是什么，犹太人把今天得到神的生命的能够活在一条正直的路上的，他们是走在光明上，他们是有光明的，他们是得神喜悦的，那表示他们是活在光中的。但是如果你是没有得到神喜悦的，你是行恶的，那你就是行在黑暗里面的。今天他用全地都黑暗了，表示当耶稣死的时候，实际上整个当时候的世代的人，他们对耶稣并不接受的，他们因为耶稣的这个，耶稣是那个光，他们不接受耶稣是光的时候，全地就是黑暗的。耶稣是因着全地的黑暗而死了。我们还没得救之前，我们也是在这个全地的黑暗的里面。但是当耶稣这样因着全地拒绝他，拒绝他成为那个，他就是那个光的时候，34节他就说出了这句话，诗篇22篇第一节，实际的内容哈，诗篇22篇的内容，我想我不再重复来强调哈。我们中明弟兄在讲解诗篇的时候，他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哈。我们如果想要去再次的去详细的查考的话，我们回到亚威圣会的网站里面，你可以去看诗篇第22篇，中明弟兄以及我们在那次的聚会的时候，我们有把整个22篇的内容大概有详细的介绍详细的说明，所以我不再说明。耶稣讲完这句话马可用以洛伊以洛伊，但是马太马太的时候他用的是一粒一粒，这个大概是因为作者写作的时候的个人的写作的一个用法不一样啊。这里用一粒一粒一粒一粒，可能有的是发音上的不同发音上的不同，可能是一个是亚兰文的发音，一个是旧约希伯来文的发音，所以马太跟马可两个之间的发音会不同我们翻看在马太的第27章，马太27章的第46节的时候，耶稣大声喊叫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而这里呢，我们在马可的第34节的这个地方，耶稣大声喊是说，以罗伊以罗伊拉玛撒巴各大尼。所以后面那一句话很明显的很明显的那句话，马太马可都是讲同样的一句话，都要讲一句话，但是呢， 这个前面那句话他们的音就不一样了。路加跟约翰并没有去提到耶稣最后喊出来的这句话，他们没有，只有马太跟马可，也就是说以罗伊以罗伊跟以利以利，其实应该是一样的意思，它是一个应该是一个是希伯来的音，一个是亚兰的音，但是音其实是意思是一样的音，但是他都把它翻译出来，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为什么离弃我，我的神啊我的神啊离弃我，这个翻译法跟七十译本的翻译法，实际上马太的翻译跟七十译本的翻译差比较多，而马可的翻译跟七十译本比较接近，不过如果跟七十译本的翻译本还是都没有每一个字都一样的，没有每一个字都一样，但是马可比较接近七十译本，马可的这个翻译法它是比较接近七十译本的翻译法，那这个是一种感叹词啊，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为什么离弃我，到底是感叹他的苦还是在埋怨他的苦啊？实际上我们要回到诗篇二十二篇里面，耶稣谈到这句话，诗篇是谈到一个义人因着主受难，为了神来受难，他的朋友离弃他，他受到很多的一个不能够辩白的这种一种苦难，就如同前面这些人来嗤笑耶稣说，为什么你有那么大的能力你就不能够从十字架下来，耶稣可以做他不做，所以我们只能够说耶稣为什么在死的时候突然他喊出这句话，大概他是深深的知道他最后就是要应验诗人所谈到的这个内容，他成为一个神的最后的羔羊，被神视为像污秽的一样，要让他受到这样的极大的苦难，甚至是连在他苦难的时候神都不会搭救他，要一直的完成这个苦难，就像诗篇第二十二篇作者最后他也能够体会到，他最后是要接受完这个苦难的时候，神才会让他再一次的被能够复兴起来，能够来赞美来高呼高声的来呼喊，所以耶稣说他也要透过这样一个完成他的最终的苦难，最终的苦难就是成为一个神的一个羔羊，然后被杀被弃绝，像那个我们说每年的七月十号逾越节不是那个赎罪日的时候的那个羔羊，赎罪日的羔羊，一只羔羊要被宰在祭坛上，一只羔羊要送到野外去，归那个阿撒谢勒，也就是在野外里面被杀死一样被拒绝在野外的，耶稣最后是被拒绝的，像那个归阿撒谢勒一样的羊一样被拒绝的，流浪到野外去的，他跟圣殿没有关联了，但是这样的死没有人纪念，阿撒谢勒的那只羊没有人知道他怎么样了，就像这位耶稣基督最后的死没有人在纪念他的死了，在当时的那个时刻里面他就成为一个被神所弃绝一样。讲完这句话之后，35节到36节谈到以利亚的问题，为什么会谈到以利亚，因为耶稣这个以罗伊 如果照这个希伯来文应该叫做以利以利，希伯来文应该叫做以利以利，所以他们称作，或他们是在称叫以利以利亚，以利跟以利亚就差一个音而已，所以他们以为耶稣在叫以利亚。为什么就是目的要希望要叫以利亚来拯救他，那为什么说认为是以利亚可以来拯救人？因为我们知道在旧约中很明显的就是以利亚是坐着这个云彩把他接上去，坐着这个马车战车他升天去的，所以以利亚后来的人都认为他是有极大的拯救的能力的。以利亚他是以色列的战车以后人家称以色列以利亚就称作是以色列的战车马鞭所以他是非常有能力的，所以他们认为耶稣可能在叫以利亚这个有能力的那一位大能者来拯救他，所以这个是出于旧约的背景那最后我们谈到耶稣的死，他是呼喊之后气就断了。断的时候特别记载殿中的幔子从上裂下来，这是第二次的记载圣殿的问题。前面谈到圣殿的拆毁跟建造，最后他谈到圣殿的幔子的问题。耶稣的死跟圣殿绝对是有关系的。我们知道圣殿的幔子有两个幔子，第一个幔子是刚进入圣殿的时候会有一个布帘那这个布帘一般不称作幔子就称作一个这个圣殿的这个帘子，圣殿的我们都把它换作圣殿的帘子。那圣殿的幔子是经过你进入到圣所之后，在圣所跟至圣所之间就会有一道幔子，一般我们就称作把它换作幔子，这个是隔开至圣所的跟圣所之间的那每一年只有大祭司在赎罪日那一天拿着羔羊的血能够进入到这个至圣所的里面，他经过至圣所的时候他要把这个羔羊的血缠在幔子上面，所以这个幔子它是成为一个阻隔人来到约柜的地方，约柜就是代表神同在的地方，人的祷告人的献祭如果不经过幔子都还是达不到神的面前，虽然献祭了虽然烧香了，但是如果不透过幔子你就不是真正到神的面前。今天耶稣的死就是把这个幔子分作两半，表示他不再隔开的，表示今天我们所能够亲近神的人他是直接透过圣灵我们就进到神的面前了，不再像以前需要透过人的阻隔透过物品的阻隔。今天我们说圣经谈到我们在圣灵的里面能够直接透过耶稣的代祷，我们就能够来直接面见这位神，跟神有交通，我们就直接跟神有所同在不再阻隔了。所以圣殿的幔子是透过耶稣的死才隔开了，表示这个属肉的不再成为阻隔，原先属肉的被阻隔了，今天这个属肉的被拿掉了，乃是在圣灵的里面我们可以直接透过耶稣基督成为我们在属天的大祭司，我们可以跟这位神同在。所以为什么教会今天我们的教会就称为是圣殿，假如幔子还在教会成为圣殿仍然我们是进不了至圣所，我们仍然不能够跟神有所交通，我们不能够得到神的启示跟亮光。今天教会因为那个属 肚子的那个幔子被拆掉了。我们直接成教会成为一个殿的时候，我们能祷告，透过圣灵就直接来到神的面前。这是耶稣基督他特别谈到为什么他要建造这个殿，不再是以前的殿了，不再因为需要透过这个属肉的这些大祭司跟利未人的限制，我们才能够来到神面前敬拜神。不论是犹太人，不论是外邦人，我们都可以因着这样来敬拜神。或者我们今天如果没有今天耶稣基督重新建造这个属灵的殿，他把圣殿的幔子拆掉了，我们每一个人就要像今天很多的所谓回归以色列人他们所讲的，他们每年就要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今天我们今天信主的人大概就要像这一些每年要去朝圣的那些犹太人一样，每一年都在三大节起到今天的所谓的耶路撒冷，到那里去朝圣者。但今天物质的殿因为耶稣基督了，他就把它拿掉了。这是我们主用他的身体来验验圣经上所讲的。最后我们来看，这里特别记载有一个百夫长看见耶稣断气，就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圣经没有给我们讲明为什么这个人会说他是神的儿子，没有理由，他就只说他看见耶稣断气就说是神的儿子。我们能够找的理由大概说，耶稣整个从他开始被钉死之下一直到他死的过程中，一方面来讲他也甘愿受苦，另一方面来讲他对别人怒骂他，他不回嘴，他不为自己辩驳。这些人耻笑他的时候都没有说耶稣有回他们任何的一句话，没有。那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也没有出任何的埋怨，这是在当时的人一般他们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些被钉十字架的人一般都会有很多的嘴很多嘴中会发出很多的一种呼喊或是埋怨或是咒骂、哦、因为非常的痛。但是耶稣通通没有这种行为，他是很独特的一个默默的像羔羊一样被杀死一样承受了这种苦难。大概这位百夫长他见证了这样一个过程，他跟其他受刑人完全不同的一种表现，而来证明这样一个人他真的是不是人的儿子，不是平常人，他真的是像神的儿子一样，是让他很尊贵的，跟一般的人不同。他那经文特别记载百夫长的这种见证，他所说出的这样的见证词也来证明耶稣死的过程中，来证明耶稣本身跟世人是不同的。最后来记载有一些妇人是严厉的观看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经文特别记载这样的这个一种记载，连续记载三次哈。那四十节记载一次，然后再来47节又再一次的记载，16章又再一次的记载。那重复的都记载有这样的妇人在跟随的耶稣，这些人看到只有这些妇人几个妇人。看到耶稣的受难而死，这是跟耶稣同行的了。好，整个经文实际上从21节到41节、哦、 如果我们用一种经文架构的话，从耶稣开始走到各个他，一直到各他的死这个过程，大概他可以从用一种前后呼应的方式来看这段经文的一个对比化。二十一节谈到西门是跟耶稣同行的，他对应了刚好四十节跟四十一节，这些从加利利一直到耶路撒冷跟耶稣同行的这些妇人，都谈到同行的。不过同行的一个比较长，一个比较短，都是有同行者。再来谈到耶稣，这位耶稣从二十二节到二十八节证明耶稣是犹太人的王。耶稣是因为犹太人是一个弥赛亚而被杀的。同样的，三十七节到三十九节，耶稣的断气，然后百夫长来见证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耶稣的死，他是神的儿子而死的，他是弥赛亚犹太人的王而死的，他是前后做这样的一个前后呼应。再来二十九节到三十二节，谈到这些人怒骂耶稣，他们不相信，他们拒绝相信这位耶稣，然后这种不能够他们的怒骂，他们不相信耶稣，但是耶稣呢，他不自救，耶稣不自救，这里特别提到耶稣的不自救。他对应的是三十六节三十五节到三十六节，他们认为以为耶稣在呼喊以利亚，叫以利亚来救他，但实际上以利亚说也不来救他，所以耶稣不自救，以利亚也不再救他，神也不差派那个有权柄的人来救耶稣，他是做一个前后呼应的。那最中心就是三十四节三十三到三十四节这一段，耶稣所呼喊的这句话，神是真的是视他离弃他的，神真的是离弃他的。这是经文来最后跟我们证明，耶稣的死就是来应验圣经上的话，他成为神视为是罪人的，他视为罪人的，神把他当作是罪人一样的，让他而死的，来承担我们一切的罪。这是他经文最后他那个受难的过程中，他要去凸显的。耶稣的死有他的目的的。以上大概是有关于耶稣的整个受难的过程。还有一些荣耀归在神面前，阿们。
147首。
Yeah.